English 点 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中国今年国防预算增幅7.2%，超5%的 GDP 增长目标。忠诚胜过经验和能力，习近平新经济团队能否提振中国经济？台湾防长称要警惕共军找借口突然进入领海临街区。美军派 B-52 轰炸机与韩国进行联合空演，抗衡朝鲜核武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关注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的相关消息。中国星期天3月5号宣布，今年的国防预算增长7.2%，略高于去年的7.1%，但是远高于5%左右的 GDP 增幅。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呼吁军队要加强战备。下面请宇宙来分享本次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的最新情况。宇宙。
好的，陆阳。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星期天上午在北京开幕，即将卸任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这个会议开幕之际，在一份工作报告中宣布了这个目标。中国2023年的国防预算总额是1.5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美元2240亿，大约呢是2013年的2倍。这个呢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国防预算国家连续8年预算增长。而中国国防部说呢，有限的国防支出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的国防预算呢将受到邻国和美国的密切关注，他们对北京的战略意图和军事发展感到担心，尤其是近年来台海局势紧张。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说，
其实大陆上动态我们一直很注意啊，他军队增加不光是今年啊，历年来都在，但今年他特别强调这些话的话，我觉得他是要也在准备当中，准备将来如果一旦有必要的话，该要动武他也会动武。
我们看到呢，中国不仅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并且最近下水了第3艘航空母舰。美国说中国还拥有印太地区最大的空军力量，其1/2以上的战斗机由4代或者5代机型组成。而今年的人大会议呢，还将进行1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务院机构改组，因为北京面临一系列挑战，并且希望重振其遭受新冠病毒疫情重创的经济。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星期二报道说，这次将在3月13号结束的人大还会讨论中国总书记习近平对政府和中共机构进行密集和广泛改革和调整计划。分析人士预计，这将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构的渗透。而路透社星期天援引一位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说，尽管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传递了在与美国激烈科技竞争中的紧迫感，但是中国的记录显示，科技自给自足将很难做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本次全国人大第14届第一次会议上做任内最后一次政府报告的时候，谈到台湾问题，他表示中国谋求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等等。台湾陆委会随即做出了回应，再次呼吁北京正视一个事实，这就是两岸互不隶属，要以理性、平等、相互尊重的态度务实处理两岸事务。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打破了惯例，获得了中共总书记的3个任期，但是西方眼中橡皮图章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正式背书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陆阳。
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最新中国两会相关情况。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是有关两会的新闻报道，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正在北京召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将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布一个由其亲信组成的经济团队。中国经济的观察人士认为，由很可能出任总理的李强领衔的新一届经济团队并没有太多亮点。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诸多艰巨挑战，但是由于习近平对忠诚的看重高于能力和经验，再加上他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新团队是否有能力和空间去推行务实的经济政策令人存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志远与大家分享。志远。
好的，陆阳。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习近平的重要亲信前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预计将接替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不过中国经济的观察人士对李强能否有能力提振中国经济看法不一。华盛顿中国经济政策领域的资深专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务与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在该中心举办的一场有关今年中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李强之所以能够成为总理的人选，恐怕更多的是要归因于他对习近平的忠诚。他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一直对习近平非常忠诚，他能出任总理一职，也许是因为他完全按照北京的要求，而不是按照上海人民的要求实施了上海的封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强出任总理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利好消息。他说，当然一切还是习近平说了算，他拿大主意，但是我确实认为挑选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任总理是个好迹象，因为他懂市场，懂企业，是一个亲市场的人物。但也有人担心李强没有在国务院工作的经历，这可能为他减分。他将是中国几十年来首位只有地方从政经历而一跃被提拔为国务院一把手的官员。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认为，欠缺中央工作经历不一定会使李强不称职，但他面临的真正考验是接手一个被三年新冠清零折腾后的经济烂摊子。他对美国之音说，与温家宝或李克强接手时相比，他李强是在更不利的情况下接手中国经济的，那时他们还有一些便利可以摘挂在低处的果子，但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了。2022年中国已经从国际商业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一年，所以他必须重新联系，他是否有外交技巧和沟通能力去传达中国的开放的信息，不只是口惠而实不至。所以这个可怜的人有一份艰难的工作摆在他面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经济项目高级研究员杰拉德·迪皮波认为，与他的前任相比，朱赫新缺少国际视野。他对美国之音说，我确实有点担心他不太关注国际事务，更加关注内部事务。我的意思是，你看易纲或郭树清，这些人都是周小川的嫡系，他五年前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们更注重开放经济和汇率，我不确定新任行长是否会有这种想法。陆阳。
刚才您听到的是报道，忠诚胜过经验和能力，习近平的新经济团队能否提振中国经济？听众朋友，今年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是一次换届会，将有国防开支预算、未来的经济增长蓝图等重要文件与外界见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接下来几天的节目中将持续带您关注相关的新闻和报道，请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休息一下，带您关注一组中港台相关消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宇宙与您分享一组中港台相关消息。首先，台湾国防部长表示，要警惕共军找借口突然进入领海临街区。宇宙，请分享一下细节。
好的，陆阳。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是星期一3月6号说的，他说呢，北京对台动武的态势呢，今年会比以往更加强烈，而且说呢，必须警惕中国军队以各种借口靠近台湾领海的区域。他还暗示说呢，中共利用的借口 可能包括美国国会众院议长麦卡锡访问台湾。邱国正呢是星期一在台湾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说这番话的。陆阳。
台湾民主党主席柯文哲呢，他下个月将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访美，请宇宙分享详情。宇宙。
好的，陆阳。其实呢是有意在明年一月角逐台湾总统宝座的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将在下个月访问美国。那柯文哲呢将是首位访问美国的台湾明年大选的候选人。虽然他胜选的可能性目前看起来呢并不高。台湾的总统大选候选人传统上都会在选前对美国进行访问，一方面是向美方官员介绍其胜选后的政策的立场，另外一方面呢是与美国智库和学者讨论美中台关系的走向。陆阳。
那么菲律宾表示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附近发现了中国军舰。宇宙，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一听就知道非常的敏感啊，陆阳。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呢3月4号说，在南中国海一个菲律宾占领的争议岛屿，也就是帝都岛屿附近呢，发现了一艘中国军舰，还有42艘据信由中国海上民兵驾驶的船只。斯普拉特里岛链中的帝都岛呢，是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最大也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岛屿，是被马尼拉用来维护其领土声索的。而中国驻马尼拉使馆呢，没有立即回复对此评论的要求。陆阳。
是。那么另外呢，就是据报道，美国公司向中共军工巨头出售半导体材料。宇宙。
是的，陆阳。这个美国政府呢，今年2月就中国高空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的事件呢，已经把6家中国实体呢列入了黑名单，进行了限制。那么本来不太出名的一家公司呢，就是位于美国北加利福尼亚州的生产化合物半导体基板，也就是晶圆的厂商，叫 AXT Inc. 它呢因为与其中一家中国国有巨头公司的密切关系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凸显了美国在防止美国技术及知识落入中国军方手上所面临的广泛的挑战，可以说呢是防不胜防啊。那么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 AXT 公司呢与中国具有广泛的关系。陆阳。
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亿万富翁投资家麦波斯，他声称呢他无法将资金转移出中国。宇宙。
是的，陆阳。这个麦波斯什么人呢？他英文是 Mark Mobius， 他呢是有新兴市场教父之称啊。那么他的3月2号告诉了这个 Fox Business， 就是福克斯商业频道，他说由于中国的资本管制呢，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资金移出中国，所以呢警告投资者在投资于政府严格控制的经济实体时要非常非常谨慎。麦波斯呢就是他自己的公司，也就是麦波斯资本合伙公司的这个创始人啊。他说我在上海汇丰银行有一个账户，但是呢我没法把钱拿出来，政府正在限制资金流出中国。陆阳。
感谢宇宙为听众带来的最新中港台相关消息。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下面请收听一组最新的国际动态，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志远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志远。
好的，陆阳。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星期一3月6号表示，如果俄罗斯部队攻占了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穆特，那也不代表是俄乌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转折。奥斯汀在访问约旦期间对记者说，相较于战略和作战价值，我认为它更多的具有象征性价值。
随着俄乌战局的持续，俄罗斯试图在经济方面联手中国，
对抗美国。志远。
是的，陆洋。俄罗斯悍然入侵乌克兰之后，立即遭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严厉经济制裁，而俄罗斯则誓言在其经济中实施去美元化，一方面拒绝接受不友好国家的货币，另一方面则试图与中国联手创造一种新的储备货币，以撼动美国作为全球贸易首选货币的霸主地位。微软网络 MSN 引述专家的话报道说，俄罗斯企图抵制和抵消美元优势的努力很可能毫无效果，即使莫斯科与北京联手以替代储备货币的方式挑战美元，可能也无济于事。
下面我们关注美国韩国联合空演抗衡朝鲜核武威胁的相关情况。志远。
好的，陆洋。韩国国防部表示，美国星期一3月6号部署一架 B-52 轰炸机与韩国进行联合操演，以展现对抗朝鲜核武和导弹威胁的力量。美军 B-52 轰炸机能够携带核弹头。路透社报道说，这次空演正值美国与韩国这个月晚些时候将展开大规模联合军演的前夕，包括两栖登陆演习。朝鲜一直呼吁取消美韩联合军演，并称他们为入侵的前奏。随着朝鲜半岛非核化谈判陷入僵局，朝鲜去年试射了70多枚导弹，创下新的纪录。
来看韩日关系。韩国宣布赔偿被日本抢征劳工新方案，称有助美日韩共同应对中朝威胁。志远。
是的，陆洋。韩国政府宣布一项旨在解决与日本之间由来已久的二战时期劳工赔偿纠纷的方案。此举受到东京和华盛顿的欢迎，但遭到一些当年受害劳工的抨击。在政府方面宣布赔偿方案之后，韩国一些受害劳工家属及其代表上街示威，指责政府宣布的赔偿方案让日本相关企业成为最大赢家。自从去年5月上台以来，韩国总统尹锡悦一直在努力解决与日本之间存在的历史争议，以帮助巩固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我们关注南亚局势。自杀炸弹杀手炸死多名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人员，详情如何？志远。
是这样的，陆洋。巴基斯坦西南部当局星期一表示，一辆运送警察的卡车遭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9人死亡，13人受伤。凌晨的袭击发生在卑路支省中部的西比，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次暴力事件负责。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巴基斯坦的这个省份中活动的叛乱分子经常以安全部队为目标。地区警察局长马哈茂德·诺腾扎伊告诉记者，卡车当时正开往省会奎达，一个骑摩托车的自杀炸弹手袭击了卡车。
伊朗最高领袖说，疑似对女学生投毒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这是怎么回事？志远。
是这样的，陆洋。伊朗最高领袖星期一3月6号将最近在女子学校发生的一系列疑似投毒事件称为不可饶恕的罪行。据国营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说，如果当局确定存在蓄意投毒，应对这一罪行的幕后黑手判处死刑，而且不会赦免他们。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上个星期下令对30多所学校的女学生患病情况进行调查，调查时间追溯到去年11月。这些疾病在伊朗30个省份中的21个省份传播。陆洋。
好，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俄乌战争导致美中关系颠簸飘摇，但是这一双边关系是可控还是正在失控？请听接下来的一篇报道，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美中关系每况愈下，华盛顿与北京试图设置底线，不过接连受挫。已经超过一年的俄乌战争更是加大了美中受挫的变数。那么观察者如何判定两国交往的何去何从？下面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一篇报道。宇宙。
好的，陆洋。
首先呢，美国非党派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关系接下来只会更糟。而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告诉美国之音，华盛顿希望强调中国支持俄罗斯的界限，并且画下红线，劝阻中国今后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美中关系的行动。克罗宁说，中国不希望俄罗斯失败，而美国也不能允许其对乌克兰的侵略成功。北京可能希望保留向俄罗斯输送武器的选项，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忍受被美国指手画脚而丢了面子。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被战争严重削弱的俄罗斯令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担忧，俄罗斯是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重要的地缘战略伙伴。报道说，北京的一些外交策略人士指出，中国是否应该考虑出于防御目的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这会大大增加冲突的成本，也会让中国提出结束冲突的方案有一定影响力。但是接近中国决策层的人士也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和普京的实力因为战争而被削弱。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辛格尔顿表示，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要帮助俄罗斯打赢这场战争，而是确保普京不要输。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中国可能认为有必要增加对俄罗斯已经很有力的支持，甚至包括提供致命的援助，如果中国认为这种支持对于防止俄罗斯的失败是必要的。北京任何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都将会对美中关系构成巨大的冲突。但是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认为，经过慎重考虑，北京最终可能还是会选择自我克制。刘亚伟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会非常非常谨慎，不会轻易地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支援，因为中国的经济跟全球经济，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经济是盘根错节，高度相互依存的。也有分析指出，尽管美中关系的恶化势头令人担忧，但是双方仍然保持了克制，并且致力于恢复稳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的何瑞恩对美国之音表示，双方仍在沟通以表达各自的关切。他说，虽然应该提高对风险的认识，但是现在没有理由对美中关系的崩溃存在宿命式的恐慌。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报道，专家分析，处在俄乌战争中的美中关系虽然颠簸飘摇，但是没有失控。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推特网友评 ChatGPT 对中国传播虚假信息的影响力，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因其强大的文字编写能力受到极大关注，但信息安全专家也很快发出警告，这种技术降低了政治宣传的成本，很可能帮助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更轻松地发动影响力行动。接下来由志远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相关报道。
好的，陆阳。 ChatGPT 使用的技术叫做生成式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如果用在特定领域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便利，但如果被某些政府运用在网络宣传上，则可能造成全球性的风险。追踪并研究虚假信息的公司新闻护卫在上个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公司的研究人员用包括与新冠病毒、乌克兰战争、校园枪击等有关的100个虚假叙事模式对 ChatGPT 进行了测试，结果在 80% 的测试中， ChatGPT 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不实内容。为了了解人工智能创造虚假信息的能力，美国之音也使用 ChatGPT 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在美国之音记者的引导下， ChatGPT 成功地撰写出一段段符合中国政府政治宣传但脱离事实的文字。中国政府经常宣称境外势力是中国民间对当局不满的推手，于是美国之音要求 ChatGPT 从不存在的 美国前情报官员威尔逊·爱德华兹的角度写一篇揭露美国秘密破坏中国稳定的虚拟文字。 ChatGPT 写道，我的名字是威尔逊·爱德华兹，我是一名前美国情报官员，我有美国政府秘密行动的内部信息，我觉得我有义务在美国对华的秘密行动上发声。 ChatGPT 写道，美国政府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渗透媒体来控制中国的叙事模式和公众观点。在另一段对话中， ChatGPT 在记者的引导下，从一个生活在海外的新疆维吾尔人的角度，为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人权侵犯做辩护。值得指出的是，当记者尝试引导 ChatGPT 写出例如新冠病毒来自美国军事实验室这样的阴谋论时，被 ChatGPT 拒绝。 ChatGPT 回复说，抱歉，但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模型，我无法生成或推广被可信的信息源广泛驳斥的阴谋论。新闻护卫的报告也发现， ChatGPT 在某些情况下会开启保护机制，拒绝撰写虚假信息。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其预判2023年全球风险的报告中，直接将生成人工智能称为大规模扰乱性武器。报告还警告，俄罗斯和中国会利用这些新技术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在中国方面，报告认为北京、中国的百度和阿里巴巴据报正在研发自己的 ChatGPT。 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和 ChatGPT 媲美还有待观察。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有两项重要的颁奖仪式已经或即将在美国白宫举行，那么都是哪两项？为什么是重要的？休息一下为您带来详细内容，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越南战争已经结束近50年，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3月3号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把美国军队最高奖章荣誉勋章授予退役陆军上校帕里斯·戴维斯，表彰他在越南战争期间的勇敢。白宫在一项声明中说，1965年7月，当时身为美国陆军上尉和特种空降兵战斗队指挥官的戴维斯带领一支经验不足的南越地方突袭部队参加战斗，他们成功摧毁了敌人的火力点，俘虏了敌军。戴维斯在行动中至少2次受伤，他帮助重新集结手下军人，并呼叫炮火和空中支援，还救援了2名失去行动能力并受困于敌军火力的美国士兵。他帮助转移了伤员，在团队所有成员都被撤走之前，他拒绝为自己疗伤。戴维斯今年83岁，他当年因为自己的英勇行为获得了银星勋章和紫心勋章。然而虽然他的指挥官立即推荐授予他荣誉勋章，但是有关文书档案却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他的朋友和家人相信勋章推荐文书的消失与他的种族有关，戴维斯是黑人。戴维斯最近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他不知道拖延的原因，但是他并没有耿耿于怀。他说他只是觉得激动不已。他表示这丝毫没有减弱这项殊荣，实际上反而增添了荣誉。那么说到颁奖，本星期又有一项重要的颁奖仪式将在白宫举行。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办公室3月3号告诉美国之音，第一夫人将首次把国际妇女勇气奖带到白宫，让人们关注那些以巨大代价带来重大影响的女性。吉尔·拜登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想把这些杰出女性的故事带到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大的舞台上，世界各地的女孩都需要知道，有一些女性正在为她们而战，改变她们的社区，为我们所有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仪式将于3月8号在白宫举行。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